所以我们今天的交通，今天是倒数第二次，再读一读几节的圣经，第七卷第二章，但以理书第二章第44节。当那列王在位的时候，这应该是1040页啊。当那列王在位的时候，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永不败坏，也不归别人别国的人，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切国，这国必存到永远。我们知道天国这两个字在新约里面出现，那个最重要的就是根据这里的圣经啊，这里说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所以呢这个国呢叫做天国啊，盼望弟兄姊妹能够记得。然后呢我们看第四章26节，守望者既吩咐存留树木，等你知道诸天掌权。那么这里特别讲到诸天掌权，那么诸天掌权呢实在说来就是天国啊，就是所以这里特别讲到天，就是讲到诸天掌权。所以如果我们要明白新约里面天国这两个字的意思，严格的简单的说就是诸天掌权。然后呢我们看第七章21节啊，我想也许哈我们要回过头来看这个，我们也这个稍微回过头看第七章好不好，我们大概的看第7章1节啊。巴比伦王波沙撒元年，但以理在床上做梦，见了脑中的异象，就记录这梦，述说其中的大意。但以理说，我夜里见异象，看见天的四风抖起，刮在大海之上，有四个大兽从海中上来，形状各有不同。然后第15节，至于我但以理，我的灵在我里面愁烦，我脑中的意象使我惊惶，我就进一位自立者，问他这一切的真情，他就告诉我，将那事的讲解给我讲明。这四个大兽就是四王将要在世上兴起，然而至高者的圣名必要得国享受，直到永永远远。然后我们看21节，我观看见这角与圣灵征战，胜了他们，直到亘古常在者来给至高者的圣灵伸冤，圣灵德国的时候就到了。我们特别注意圣灵德国的时候就到了。然后看第25节，他必向至高者说夸大的话，必折磨至高者的圣名，必想改变节期和律法，圣名必交付他手一载二载半载。然而审判者必坐着行审判，他们权柄必被夺去，毁坏灭绝一直到底，国度权柄和天下诸国的大权必赐给至高者的圣名，他的国是永远的，一切掌权的都必侍奉他顺从他。好，我们特别注意啊，我们一再在这里讲到圣名德国的时候到，那么下面说圣名必交付在他手一载二载半载，然后国度权柄天下诸国的大权必赐给至高者的圣名，他的国是永远的，一切掌权的都必侍奉他。好，讲到天国的时候，弟兄姊妹记得三节重要的圣经啊，一个是但以理2章44节，一个是4章26节，还有呢就是刚才的第7章21节跟22节。那我觉得呢关于这一段呢我要稍微解释一下，因为我们读到这一段的时候可能我们就糊涂了，我们不大懂得这一段到底指的什么，怎么会跟天国发生关系啊？我想这一点非常要紧，如果我们仔细的读呢我们应该会找到一个 会找到答案的，我们就会跟启示录就连在一起。那为了讲解释这一段以前呢，我想我稍微的说明一下，就第七章呢是但以理做一个梦，第二章呢我们知道是尼布加尼撒王做一个梦。那么尼布加尼撒王做一个梦呢，就看见一个很大很大的这个一个人，一个人像，这个人像的头是金的，那么头是金的，那么肩膀呢是这个胸呢是银的，那么肚腹呢是铜的，脚呢是铁的，然后呢我们知道这个靠近脚的部分呢是半铁半泥的，还有呢十个脚趾头也是半铁半泥的。那么大家记得第二章哈，我们讲到整个那个大象，整个那个象的情形的时候，你要把整个第二章看过。那么我们已经都知道那个什么意思，因为我们讲过好几次了。那么我们知道尼布加尼撒王所做的梦，其实就是代表整个世人所做的梦，因为人里面都有一个欲望，一个愿望，就是希望能够得着全世界，能够征服全世界。那么第一个这个梦实现的是谁呢？在历史上就是尼布加尼撒王。所以圣经用这个尼布加尼撒王的梦啊来形容，来这个形给我们看见那个大人呢，实在是很有意思。因为这个人呢，乃是给我们看见世界的人。这个世界人呢，是从大帝国，世界第一个大帝国开始的，然后呢一直到世界的末了。那么我们看见这个整个世界历史的流程是从头一直到脚。那我们曾经讲过啊，就着价值来讲啊，金子是胜过银，银胜过铜，铜胜过铁。所以你看见越往下，你发现就着价值来讲就越来越便宜啊，越来越不值钱。那么就是重量来说呢，如果你算一算它的原子量的话，我们说金子最重，铁呢是最轻的。所以你看这个人呢乃是头重脚轻，所以等到我们主的来，那块石头打在那个脚打在这个脚上的时候，我们看见很自然的就被打成粉碎。那么这个我们知道代表整个历史的流程啊，就是从人类开始征服这个世界，总算是拥有这个世界。从那时候开始，那么这个头是金的头，因为它是第一个，所以尼布拉这个就代表尼布加尼撒的梦，也代表全世界每一个人所做的梦。那么同样的一件事情，但以理也做了个梦，那就是第七章的梦。但以理所做的梦是完完全全和这个尼布加尼撒梦是一样的，不过呢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它。啊，一个世界人做的梦和一个属神的人做的梦不一样。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但以理所做的梦呢，就梦见有四只兽从海中上来。啊，第一只像狮子，第二个像熊，第三个像豹。那么第四个呢没有告诉我们像什么，就是和其他前面三个不一样。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个第一个呢就是指着波斯大帝国，第二个就是指着第一个是巴比伦大帝国，第二个是波斯大帝国，第三个是希腊帝国，第四呢是这个可以说是罗马帝国。我想顺便的弟兄姊妹，我抱歉，我想趁这个机会啊，我们要说一下，大家也许会是不是都没有啊，也许大家在这个大家也许会看到啊，这个这里有一个书签啊，上面写谁在写历史圣经的历史观。那么这个原来是在这里聚会的年轻人，他们希望说下这个礼拜要来的礼拜六，那么希望说能够传一次福音。那么他们特别是对年轻人特别希望说，这个对面的师大分部的同学们他们能够来。那么这个礼拜六我们就是要来看，从全本圣经来看整部的历史到底谁在写历史。 那我们主要的根据就是根据这个但以理书，一直从但以理一直讲到启示录。所以如果大家呢对于这一部分啊，假设说大家对这个但以理书跟启示录还不是十分的清楚，那么也许这个礼拜六可以对大家有一些帮助。不过最好的希望你能够请你的同学朋友来，希望他们能够得到帮助，因为我们要看整个人类的历史完全是照着圣经里所启示的，从开始一直到结束。那这样我们就知道，我们就要正，我们要传福音给不信的朋友，让他们看见整个的历史是神自己在那里掌握的。那么因为传福音的缘故，所以我们会引历史上一些的事。那关于这一部分呢，也许我们会从历史的角度来证明的的确确一样一样的都应验。这个我是顺便的提一下。这是一些书签。如果弟兄姊妹为着福音的缘故愿意帮助这些年轻人，请一些朋友，那么也许散会以后我们可以弟兄们可以设法能够得到啊。那么这个是特别我插进去的这个一段的话。那么这个，那么为什么这个尼布加尼撒王所看见的是个伟大荣耀的像，而且金的银的铜的铁的下来，但是呢但以理呢所看见却是四只野兽？那这里很明显的就是从一个属神的人角度，他们属神的人角度就是这个四只兽是代表什么呢？这四只兽就是代表这个四个大的帝国和以色列人的关系。那么以色列人呢就好像羊一样，他们是跟随一个牧人，那位牧人应该就是他们的神。那现在呢，神在历史里面就兴起的这四个大的帝国，那么这个四个大的帝国呢都是把以色列人踩在他们的脚下。那这部历史不光是整个人类四个大帝国的兴衰史，也是以色列人亡国的历史，也是以色列人惨痛的历史。这里告诉我们说，以色列人怎样的在这四只兽的铁蹄底下，在列强的铁蹄底下，那第一只上来像狮子一样，那么那个就是巴比伦。那么这里的兽乃是指说残忍残暴，那么不止如此，那么也是告诉我们说，像以色列人我们的怎样的就受他们的欺凌，怎样的受压迫，那么他们怎样的侵略他。所以在从圣灵从神的角度，从但以理的角度，那么这个四个大的帝国像兽一样。所以呢四个大帝国大兽呢就从海中上来，海在圣经里面特别是举着外邦所的这个很清楚。所以这个帝国呢，四个大的帝国都是从外邦，就是从以色列以外被兴起的。那么我们知道在人类历史上的确有这么四个很大很大的帝国。那么大家都知道最后的时候呢，当然了这个圣经告诉我们说，就是第二章不是告诉我们吗，要看见呢非人手造出来的一块石头，实在说这是个大的磐石。大家都知道我们的主要把教会建造在这磐石，这个磐石就是这个基督说的。所以大家不要忘记，基督才是那个万古的磐石。那么结果呢，你看见这个非人手所凿出来的那个这块磐石要从山而出，打碎金银铜铁泥，那就是最后你看见弥赛亚国要出现。那么这个就是我们最近一直在讲的，就是那个千年国要出现，我们的主角要踩在橄榄山上。那么好了，这个你读第二章呢很明显是那个像的情形，然后这块石头呢，这个石头特别指着和金银铜铁相对比的，不是人手所凿出来的那块石头，然后呢要打碎金银铜铁，因为特别要打在那个脚上面，意思就是到了最后这个世界末了的时候，这件事情要发生的。那么第七章呢就所讲的是和第二章是一样的，不过那个解释不一样。 那么贝里呢，也是看见这四个国，也是看见这个四个大帝国。不过呢，这四个大帝国呢，都像野兽一样，啊，都像四只兽从海中上来。不过贝里所看见从海中上来的时候是历史上的，那么约翰所看见呢是将来要从海中上来。所以你如果把贝里跟启示录一对照，你很清楚将来罗马帝国要复国的啊。我想我们这个已经很有印象。那么然后呢，讲了这个四只兽以后，那么最后也讲一个国，很稀奇。那么这个国在哪里呢？你去看第七章第十三节。所以这个完全前后对应啊，是同样的一件事情，现在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描写它就是了。那么第十三章第十三节，我们看第七章第十三节。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坐天云而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看呐，他驾云降临，你看得很清楚。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你看见没有？耶和华做全地的王，我们的主呢？你看见我们的主现在呢？他得国了，得所有的权柄都得，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的，他的国必不败坏。那弟兄姊妹，你把这一段读过，这个他是指谁说的？周王弟兄，这个他指谁说的？我等一等，你根据上下文，人子对不对？你看这里明明说见一位像人子的，所以这个国是什么？是人子的国。好，那么圣经什么地方也讲过人子的国？我们现在赶快翻译一下，但是希望大家手要按在但以理书第七章，然后我们看看马太福音第十三章。马太福音第十三章，第十三章第四十一节，人子要差遣使者，把一切叫人跌倒的和作恶的从他国里挑出来。所以你看见没有？这是人子的国。这个人子的国呢，就特别指着，就是指着弥赛亚国说的。那么，也就是呢。刚才我们所读的但以理书第七章那里所说的，那么第七章那里呢，就说人子，第七章那里呢，就说人子驾着天云而来，那么他的国必不败坏，他的国必不败坏，这个国呢，就是指着人子的国说的。那么这个和马太福音那里刚好是对起来的。那么好，这个是我现在特别加上一点的啊，就是我们讲到前面讲的圣徒怎样得国，圣民啊，圣民怎样得国。那么我们呢，把前面的话我们再稍微的说一下。那么这个人子得国呢，就是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那么我想这个很清楚，特别是指着在千年国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这个。这个也是指着千年国，那个时候一直，当然后来接下去一直讲到新天新地。那么这个我想我们有了印象以后呢，那么下面我们再看下去，他下面还要解释啊，所以我们大家也有耐心再解释。然后呢，那个解释在第十七节，他说这四个大兽就是四王将要在世上兴起，这个我们都知道了。但下面加了一句，这个很有意思，然而至高者的圣名必要得国享受，直到永永远远。那这个形容词很特别，这里说至高者的圣名必要得国，要得着这个国，意思就是说要占有这个国，要以这个国来做他的产业，做他的基业，一直到哪里呢？一直到永永远远。那这个国呢，是特别给圣民来做基业，要让他们占有，让他们拥有，要让他们继承的，要让他们承受的。意思就是说他们要承受，意思就是要他们要承受这个国。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圣经里面呢，特别到了新约的时候，就讲到承受神的国，明白吗？要得着一个国。那现在特别讲说这个国呢，不光是指着将来，我们刚才不光是指着我们的主要掌权说的。那这里也特别讲到呢，至高者的圣名必要得国享受，然后直到永永远远。 这里不光只做德国，而且要讲到享受。那么弟兄姊妹，这个思想是个什么思想呢？这个思想我们是没有的，但是这里呢很重要很重要。因为我们读马太福音读启示录的时候，如果这一段不明白，难怪我们马太也读不清楚，然后难怪我们约翰福音也不读不大懂啊。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很清楚这一点，盼望大家能够把它记得很清楚很清楚。好，现在我们先问一个问题，到底这里至高者的圣名是指着谁来说的啊？那么我们要读上下文，慢慢的就会很清楚。那么我们再读下去21节，我观看见这脚，这脚当然就是敌基督了，这个我想我们从前都形容过了，不必再讲了啊。这脚是敌基督与圣民征战，胜了他们，直到亘古常在者给至圣的至高者的圣民伸冤，圣民德国的时候到了。那如果你这样读的话呢，这个圣民很像指着犹太人说的啊，特别你记得我们知道以色列人怎样受围困的时候，那么神呢就为他们伸冤，而且这里说见这脚与圣民征战。那么在大灾难的时候，那么我们知道以色列人那个时候要围困，然后呢这里说这敌基督呢与圣民征战就胜了他们。好，如果这样读的话呢，我们似乎有一个答案呢，就是这个圣名呢应该指着犹太人说的，或者说指着大灾难里面那个圣名，就是指着那些向着神很忠心的那些犹太人说的。好，我们再读下去啊，你再读下去，再读下去25节，他必向这个他还是敌基督，必向至高者说夸大的话，并折磨至高者的圣名。这里用了一句折磨的话，这当然就是大灾难说的了。那么这样的话呢，很明显的这个应该是指着以色列人说的。那么必想改变节期和律法，圣民必交付他手一载二载半载，那很明显这就是3年半的大灾难了。好，26节，然而审判者必坐坐行审判。不要忘记了，这个就是马太福音所说的，我们的主要坐在他宝座上审判，然后有绵羊，有什么，有山羊，大家还记得那段的圣经。然后下面说，国度权柄和天下诸国的大权必赐给至高者的圣民。你看没有，国度要赐给他，权柄要赐给他，还有天下诸国，就是天下列国的大权必赐给至高者的圣民，他的国是永远的，一切掌权的都必侍奉他顺从他。那么弟兄姊妹，你如果读到圣民要交付他手，或者必折磨至高者的圣民，那这个圣民呢大概是犹太人。可是呢你如果再读下去的话，弟兄姊妹，你就觉得很稀奇啊。他说啊，等到这个绵羊跟山羊分开了以后，那然后国度权柄和天下诸国大权要赐给至高者的圣民。那么问题在这里，我们知道根据这个旧约里面的预言呢，以色列人将来要做祭司的，要怎样呢？以色列人呢要怎样呢？要这个怎么说呢，以色列人呢要在那里要领着以色列，领着许多不认识的人来认识神啊，这个很清楚，特别是指着他们要做祭司来做的。那么新约圣经有没有讲到说，等到弥赛亚来的时候，等到我们主来的时候，有人要和他一同做王呢？有没有这样说呢？有。那么谁能够与主一同做王呢？你如果读新约的话，那很明显的圣经里面有一段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一班人呢要得着天下诸国的大权。那么这个我们有圣经根据才行的。那好，我们看看使徒行传，大家手还是按在但以理第7章啊，但是我们同时呢翻到这个使徒行启示录，翻到启示录第3章，启示录第3章第21节，这圣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住，就如我得了圣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那弟兄姊妹，这里啊，我们的主对得胜者有一个应许， 那这个当然是教会的得胜者，很清楚嘛，啊，因为写给七个教会。那教会的得胜者要怎样呢？我要赐他坐在我的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那这里很明显的就是指着要和我们的主一同作王来说的，这个很清楚，对不对？那么这个非常的清楚。那么下面呢，如果你再读下去的话，你就会读到第十九章。十九章十五节，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那就是我们的主，他骑着白马，他是万王之王，你看了吗？可以击杀列国，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那么弟兄姊妹，这个没有问题，指着我们主说的，他得着国度了，因为他要我们看见说他那个国，他的国一直到永远，那么这个没有问题，这关于我们主得国很清楚，大家明白。那么现在我们再翻回头，启示录第二章，第二章二十六节，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盼望弟兄姊妹能够明白它。二十六节，那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下面说，我要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他必用铁杖管辖管他们，将他们如同摇物的瓦器打得粉碎，像我从父领受的权柄一样。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里的得胜者，神给他们一个应许，这个应许呢，你如果注意，和千年国发生关系的。那么在千年国的时候呢，这些人要怎样呢？要用铁杖管辖万国，用他用权柄制服列国。那弟兄姊妹，现在如果你再回到但以理书那里说，国度权柄和天下诸国大权必赐给至高者的圣名，他的国是永远的。那么弟兄姊妹，如果你这样来读圣经的话，那很明显这里的至高者的圣名也是指基督徒说的，而且是指着什么呢？是指着教会中的得胜者说的。好，我们不大放心，我们需要更多的圣经来叫我们能够更清楚。所以我们好不好再翻到新约，提摩太后书，提摩太后书，提摩太后书，我们看第二章第十二节，这也是对神的儿女说的，我们若能忍耐，也必和他一同作王，我们若不认他，他也必不认我们。你知道吗？我们如果今天不承认主的话，主有一天在千年国里也不承认我们，也不认我们。所以呢，很明显这句话呢，这个作王，这里的作王不只是今天来说的，乃是指着我们若能忍耐，也必和他一同作王。那么这个特别是指着千年国说的。好，我们再来最后看一个地方，就是启示录第二十章，二十章第四节，你看第四节啊，这里怎么说呢？我又看见几个宝座，也有坐在上面的，并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好了，弟兄姊妹，这个特别是讲到千年国的时候，那么约翰呢，看见有几个宝座坐在上面的，并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然后下面我们看第四节末了，他们都复活了，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那这些他们是谁呢？他们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那么我们知道很明显他们是坐在宝座上，就是凡得胜的，就像刚才我们圣经说要和我们的主一同坐宝座，那意思就是和主一同坐王。那一同坐王前面有一个解释，他所坐在上面的必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所以就表示有一天呢，我们要一同来做王的，与基督一同做王多少一千年，所以这也是千年国里面的事。然后呢，我们再来看第六节， 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了，圣洁了，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他们必做神和基督的祭司，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好了，弟兄姊妹，从这里就很明显，他们本来没有权柄的，结果呢，他们给了权柄，他们得到了权柄，现在他们可以审判了，他们可以做王了，他们可以掌权，他们要和基督一同坐在那个宝座上。所以用另外一个话来说，就这一班人他们得国了，他们得做一个国度，他们得国了，圣徒得国了。那么弟兄姊妹，这个是很清楚很清楚。那如果这样子的话，亲爱的弟兄姊妹，那么这个很明显的但以理那个预言里面那个至高的圣名啊，一面是指着犹太人中心的犹太人说的，另一面也是指着得胜的基督徒说的。弟兄姊妹明白吗？这里非常非常重要，我怕我们普通读圣经都读糊涂了。我们要知道说，对于但以理来讲，他因为看不清楚，我在上讲过，他看不清楚第一次来第二次来，看不清楚啊，他也看不清楚弥赛亚是是受苦的弥赛亚，也是荣耀的弥赛亚。第一次受苦的，第二次是荣耀；第一次是被杀的羔羊，第二次是犹大的狮子。那么他们看不清楚，所以呢都混在一起了。他们也分不清楚将来这个犹太人，那么要经过那个要经过三年半灾难，而且将来呢圣徒要得国，那么很稀奇。这个圣徒得国呢有两面，有一面呢很明显的是指着我们要与基督一同作王，而且要得住一个国度。那么弟兄姊妹，这个很稀奇。当但以理这样预言的时候，他的确把一个事实把它预言出来，因为问题在这，但以理看不清，但是我们今天看得清楚，明白吗？所以证明说千年国里面，你看有一个属地的部分很明显和以色列人发生关系的，主要发生关系就是我们所说的弥赛亚国，而和基督徒绝对发生关系的，那就是我们所说的天国。我想这一点呢是非常非常要紧的。那么好了，因为这个缘故啊，现在我们好不好再翻过头，我觉得这几段圣经很重要哈，所以我再重复一下，我们好不好再看一下这个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哥林多前书第六章，你们中间，从第一节开始啊，第六章第一节，你们中间有彼此相争的事，怎敢在不义的人面前求神，不在圣徒面前求神呢？岂不知圣徒要审判世界吗？若世界为你们所审，难道你们不配审判这最小的事吗？岂不知我们要审判天使吗？何况今生的事呢？第五节，我说这话是叫你们羞耻，难道你们中间没有一个智慧人能审断弟兄的事吗？你们竟是弟兄与弟兄告状，而且告在不信主的人面前，你们彼此告状，这已经是你们的大错了。为什么不情愿受欺呢？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你们倒是欺压人，亏负人，况且所欺压所亏负的就是弟兄。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前面告状这个事和后面神的国有关系，而这里讲到神的国是特别讲到承受神的国，明白吗？弟兄姊妹，意思就是说，你们难道这里说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够得国吗？前面很明显的这个保罗责备他们，你们为什么告状？为什么弟兄控告弟兄？为什么你们到法庭里面去告弟兄？为什么你们在这个告到不信的人面前去？所以弟兄姊妹，你明白吗？讲这句话，保罗就是告诉我们，这是很羞耻的一件事情。基督徒根本不应该告状的，更不应该到法院里面去告弟兄。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吗？
你说我就这样做怎么样呢？
没有办法。但是弟兄姊妹，这和国有关系。
不错，你告了弟兄，你人就得救了。你告了弟兄，你赢了，你赚了很多，你赚了许多多。
但是弟兄姊妹，到了千年国的时候，你能不能得国呢？
弟兄姊妹明白吗？那么如果神是不公义的神的话，那么我们这些人都不告状了，我们宁可吃亏，我们宁可被人欺压。弟兄姊妹，难道我们是傻子吗？不是的，
因为我们知道前面有一个国叫做千年国，有一个国叫做神的国，
我们应该要承受这个国。
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因着这个国的缘故，我们今天宁可吃亏。
那这样的，你看见那个羔羊的生命就从我们身上彰显出来，被打不还手，被骂不还口。所以弟兄姊妹，什么时候神的儿女控告别的神的儿女已经堕落了？你不要问说什么理由、什么原因。弟兄姊妹，在这里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就是保罗提醒我们，岂不知圣徒要审判世界吗？弟兄姊妹，意思就是说，得胜的圣徒应当要与基督一同作王的。到了那一天，他要审判这个世界。审判这个世界，就是表示把那个权、列国的权给了他们。弟兄姊妹，这就是但以理书所说的，这就是德国的意思。这就是说，现在呢，我们能审判世界的意思，就是与基督一同作王。那不止如此，这就是为什么路加福音主耶稣讲到讲到一个仆人和奖赏的时候，一个人是多少？五座城，还有一个呢是十座城。有的弟兄姊妹说笑话，他这个家都管不好，他不喜欢管五座城，太麻烦了，一个城做市长都不容易了，那再管五座城，管十座城。这个当然是比喻，是告诉我们将来有一天呢，我们应该审判，那个时候要审判世界。那当然不是今天，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不会这样。所以这件事情的应验是应验在什么时候呢？乃是应验在千年国的时候。到了千年国的时候，你看见说我们要审判世界，因为那个时候弥赛亚的国乃是个地上的国。那我们与主一同作王，那么当然就是指着与主一同掌权。那么用比喻的话上来说，有的人管五座城，有的人管十座城。那意思是什么呢？意思就是说，在人，在我们的身上，人看见我们流的是皇家的血，是尊贵的。因着这个缘故，弟兄姊妹，我们为着一点的利害去告我们的弟兄，这是羞耻的事。所以说，你们而且告在不信主的人面前，你们既是弟兄，与弟兄告状，而且告在不信主的人面前。那前不久，我们知道在美国的确发生这个弟兄控告弟兄的事，结果你知道，这个在法官就很严严的把当事人好好责备了一顿，意思就是用这样的话。你们弟兄与弟兄告状，而且告在不信主的人的面前，这是件羞耻的事情。那么这一段圣经给我们看见，基督徒的生命根本就是吃亏的生命。亲爱的弟兄姊妹，什么时候你吃亏了，记得那个国是你的。这里给我们看见的圣徒乃是要承受一个国的。这个国呢，这个国呢，在人来看好像我们输了，但是弟兄姊妹，凡失掉生命的要得着生命。现在你再来听我们主的话，你就更明白了，什么叫做失上魂的要得着魂。所谓失上魂要得着魂，都是指着今天我们在权力上、在厉害上我们吃亏了。弟兄姊妹，我们肯默默无声，但是感谢主，我们虽然失去了魂，结果我们要得着魂。在什么时候我们最后要得着魂呢？是指着在千年国的时候。否则我们主的话我们听不懂的，什么叫做失丧生命要得着生命。那个意思就是，今天我们为主宁可肯失去魂，肯不争的弟兄姊妹，我们要得着魂，意思在千年国的时候我们要得着奖赏。那这个就是德国的意思，这就是魂得救的意思，这点非常非常的要紧。所以不要以为说基督徒都是一般傻瓜，背起十字架撇下一切， 被打不还手，被骂不还口，把另外一个脸转过来。亲爱的弟兄姊妹，凡是圣经里面讲的这些的时候，你永远要记得，我们的主的眼睛不是光看今天，我们的主是有一个奖赏等着我们，一直指着将来千年国来说的。否则的话，弟兄姊妹，这个世界没有公义的，谁拳头大一点，谁就能把别人征服了。我有钱，我可以告状，结果呢，我到法院里面去告，你根本不能告，因为你没有那么多的钱，你怎么办？你请不起律师，你非败诉不可。但是弟兄，这是今天世界上的事。但是呢，如果今天我们肯吃亏，弟兄姊妹，有一天你看见我们要得着那个国。但是如果今天不肯吃亏的话，弟兄姊妹，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弟兄姊妹，为什么主这样说呢？弟兄去告弟兄，我这件事情也许是对的，我弟兄也许是错的，但是在主的眼光中看，这件事是不义的，不对的。所以让我们记得，我们宁可吃亏，宁可受损失。不错，也有的时候是金钱的损失，有的时候是财产的损失，有的时候是名誉的损失，有的时候是利益的损失。但是感谢主，你我如果肯吃亏，所以保罗说，你为什么不情愿受欺？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那你说我又不是你说我又不是阿 Q， 我为什么要这样做？那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今天基督徒的精神不是阿 Q 的精神，今天基督徒乃是说，地上有一般人，神称他做至高者的圣名，有一天他们要得国的。我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的眼睛没有看见，我们只看今天的话，那就难了。所以保罗是用这一段话给我们看见，有一天我们要审判天使，就是指着什么？就指着有一天我们要与基督一同作王，往五座城，往十座城。那不止如此啊，天国不止这么多，这个好像是弥赛亚国，但是在这里特别告诉我们说，你们他不止讲了，他说岂不知我们要审判天使吗？好了，现在弟兄姊妹，你讲的世界，这是物质的，是政治性的，我们知道弥赛亚国有一部分政治性的，但是呢，讲的天国的时候是属灵的。所以在这里圣灵怕我们误会了，叫我们的眼睛一直注意那弥赛亚国，所以呢，圣灵给我们看见，我们不只审判世界，将来呢也要审判天使。那么这里面有很多是奥秘，我们不明白。但是弟兄姊妹，这个审判天使和审判世界，重点就是指着要得国来说的。好了，把这些话通通放在一起，那么我想我们很清楚，弟兄姊妹，现在我们再回到但以理第七章，现在我们再来看这个27节。再来看就是第七章27节，我们再看一下，那弟兄姊妹就会慢慢明白这段事情很重要哈。我再读一遍哈，国度权柄和天下诸国大权必赐给至高者的圣名，他的国是永远的。那现在我们糊涂了，前面有一部分好像是讲犹太人，现在呢又讲是基督徒，是得胜的教会中得胜的基督徒。那么好，那么这样的话，那么现在我们回过头才明白说，哦，原来呢，至高者的圣名必要德国享受直到永永远远。弟兄姊妹，不止在千年国，也一直到将来，那么都要得着这个国。那么弟兄姊妹，很有意思的在这里说至高者的圣名。那现在呢，让我们好好的来这个探究一下，到底这里的圣名啊是什么意思？实在说来，这里圣名应该翻作圣徒的，和新约那个圣徒是一个字，应该是一个字啊，应该是一个字。我们怎么知道？等几分钟你就会知道。但是呢，这个但以理第七章这里的这个字啊是很特别的字。我们知道关于圣徒这个字啊，在希伯来文有三个词，有三个词都是讲到这个圣徒这个字的。我们好不好看一看这个诗篇三十篇第四节，耶和华的圣名呢，你们要歌颂他，称赞他可纪念的圣名。那这里的圣名可以翻作圣徒， 那这个字啊，还有好许多许许多多其他的字，在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敬虔的人，这些很敬虔，就如此而已。啊，这是一个字。那么刚才呢，但以理书第七章那个圣名不是个字。那但以理书上所说的那个圣名啊，我们知道在这个希伯来的原文呢，是指着分别出来的人，或者指着圣洁的人，所以和旧新约里面讲那个圣徒是一个意思，这一点很重要。而这个字呢，当但以理第七章用的时候，只有但以理第七章有，别的地方都没有，明白吗？所以但以理第七章这里所讲的圣徒是很特圣名，或者是圣徒是只有但以理书第七章里面有的，别的地方你找也找不到的。所以你看见圣灵特别用了这么一个词。但是感谢主，还有一个词啊，和这个词只差一点点，你几乎说根本就是一个字，跟只差一点点，意思是完全一样，不过圣灵用了另外一个字，但是完全一样，所以你可以用这个两个彼此解释，我想我们就会很清楚了。一面呢，但以理书第七章这个圣名或者这个圣徒是个专有所指的，特别指作被分别出来的是圣洁的一般的人。那么弟兄姊妹，到了新约你就知道，这个很明显是应该用在基督身上的，我们都是圣徒，你如果读圣经是很清楚很清楚。但是呢，如果光根据但以理书就没有解释了，我们就不知道它什么意思。但是呢，在希伯来书里面还有一个字和这个字是只差一点点，你可以说是一个字，因为意思是完全一样的，就是被分别出来，也就是圣徒的意思。那么如果我们把那些稍微看一下，我想我们就很清楚了。比方说我们看一看这个诗篇第三十四篇，诗篇三十四篇第九节，耶和华的圣名呢，你们当敬畏他，并敬畏他的一无所缺。少壮狮子还确实忍饿，但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那根据这一节圣经，你知道这个字跟但以理那个字几乎是一个字。那么现在这里的圣名，你根据上下文你就知道，根据字义是分别出来的圣洁的人，但是下面这个圣名是指着什么说的呢？乃是指着在旧约犹太人中间那些敬畏他的人，那些寻求耶和华的人。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乃是指着旧约那些敬畏神的吧，以色列人中特别敬畏神，遵守他的诫命，而且呢是寻求耶和华的。就像大卫一样，他说我心如鹿渴慕其水。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一般人就叫做圣名，像约拿的父亲就是圣名，就是圣徒。那么大家知道说，以色列人后来被掳亡国了以后，他们就从那里就漂流到世界各地去，但是有少数的人他们回到耶路撒冷，这一般人也就是这里所说的圣徒，他们敬畏耶和华。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到了末日的，到了就是圣经告诉我们说，耶和华要侧耳而听，因为他们要彼此谈论，那就是交通的意思。结果呢，神好像竖起像马一样的耳朵，特别从天上要听他们的交通。那弟兄姊妹，因为有纪念册是为了他们，神纪念这些人的名字，为什么？因为这一般人是在旧约大体上荒凉，神的百姓离弃神的时候，弟兄姊妹，这一般人他们仍旧活在神的面前，仍旧顺服神，遵行神的旨意。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这个，大家还记不记得，这有一个最有名的例子，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约拿的例子。大家都知道不知道这个约拿的父亲叫什么名字？叫亚米泰，对不对？这个亚米泰是什么意思呢？亚米泰就是阿门的意思。这个约拿出来的时候，那个约拿所处的那个时候，我们上一期说过，是以色列最荒凉，只剩下多少个马兵都数得出来，步兵都数得出来的。那可以说以色列有历史的从来没有那么荒凉过。就在那个时候，弟兄姊妹，这个亚米泰他能够对神说阿门，神所做的都是好，都是 所以他这个生约拿的时候给约拿起名叫什么？叫约拿。约拿什么意思？约拿就是鸽子的意思。那鸽子有一个特性呢，他所爱的看不见了，他会哀鸣，这是鸽子。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亚米泰不再感觉到神的同在，因为神的同在不在不见，因着神大地的百姓荒凉的缘故，你看见说这个亚米泰看不见神的同在，看不见神的荣耀，所以呢他里面就哀鸣，像鸽子一样。那弟兄姊妹，所以他就给他的儿子起名叫约拿。亲爱的弟兄姊妹，西面也是这样的一个圣经。所以如果我们仔细的读旧约的圣经的话，你把这些地方圣经都读过了以后，你就会明白，原来但以理书所说的圣名，乃是指着那些忠心圣名说的，乃是那些忠心的犹太人，敬畏神寻求耶和华的人，他们是等候弥赛亚的一般人，他们的确等候，像西面就是其中的一个。他不肯死，他为什么不肯死呢？因为他还没有亲眼看见救恩。我们知道在中国大陆有好多神的儿女，他们虽然经过了很重很可以说很虽然经过了大的逼迫，但是他们一直在那有个盼望，等候就回来，他们不肯死。虽然他们身体上有各样的疾病，他们不肯死，原因就是因为还没有等主回来。所以弟兄姊妹，你看旧约有一般人，新约也有一般人。旧约那一般人，圣经称他做渔民，就剩下的百姓，以下的百姓，弟兄姊妹，逃脱的那一般人。那这个犹太人不是指着到这个牛顿，到这个纽约去淘金的那一般人，乃是指着那些宁可回到犹太地，宁可重建圣殿的，像所罗巴伯，像以斯拉，像尼希米这些人。弟兄姊妹，他们是傻瓜吗？他们不是，他们敬畏神，他们寻求耶和华，他们知道弥赛亚要降生在伯利恒，所以他们宁可回到他们的家乡，把从废墟里面把他们的故乡重建起来。那弟兄姊妹，你看见他们活着不为他们自己，他们不像在纽约的犹太人活着为他们自己，这般人不是。所以弟兄姊妹，这一般人圣经说是被分别出来的人，而且这一般人的是圣洁的人。弟兄姊妹，神称他们说圣民圣徒，这是旧约的圣徒，这一点很清楚。所以不要忘记了，这一章但以理书说到圣徒，不是指着所有的。你知道为什么说一载两载半载是半载，那就是三年半大灾难，为什么圣民交在他们手里？因为这些人怎么样死也不肯拜那个像，宁可死宁可寻道，他们也不肯拜那个像。所以你知道与基督一同作王里面有为主寻道的，你看到没有？所以很清楚很清楚，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乃是圣经里面很清楚很清楚给我们看见的，那个圣名乃是指着犹太人中间仍旧向神忠心的那一代人，不是指着今天你在纽约碰到的有一些犹太人根本连神都不相信，不是指他们说的。所以这一点我想非常非常了解。但是弟兄姊妹，还有一句话，还有一节圣经就叫我们眼睛亮起来了。我们好不好看一看这个撒加利亚书，撒加利亚书第十四章，第十四章第五节，1121页，第五节，你们那，或者我们从第四节读起好，大家就会清楚。那日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我们知道这就是我们的主脚踩在橄榄山上。第五节，你们要从山的谷中逃跑，因为山谷必延到亚萨。然后呢，然后呢，你们逃跑必如犹大王乌西亚年间的人逃避大地震一样。耶和华我的神必降临，有一些圣者同来。这个圣者在原文是什么？圣徒。刚才和但以理所说的圣徒几乎是一个字。那么你已有一切圣徒同来，弟兄姊妹， 这个字就开了我们的眼睛了。我们如果读但我们再看看好不好，再翻翻，我们把手压在这里，然后再翻翻启示录十九章，十九章第十一节，我观看见天开了，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称为诚信真实，他审判征战都按作公义。然后下面第三第十四节，他天上的众军骑着白马，穿着细麻，又白又洁，跟随他。那么弟兄姊妹，别的圣经特别告诉我们，这个乃是指着圣徒说的，而且这里穿细麻衣，那个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那这个乃是指着那些，乃是指着圣徒，指着基督徒说的。你看见说，现在呢，不再在宝座，不在空中了，不在云。我们说过主回来，第一个从宝座到云端，从云端到橄榄山。那么这个现在是从云端。那么你看就是圣徒，千万的圣徒现在与主一同来到地上。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现在明白吗？从这里你就知道说，旧约里面用到圣徒，不只指着犹太人中间的愚民，剩下的百姓，忠心的百姓说的，也是指着新约的圣徒来说的。好了，我想这下再清楚，再清楚不过了。不过现在呢，我们需要让神的话很清楚替我们印证一下，啊，印证一下，那么就会很清楚了，那么大家就不会摇动了。那么首先我希望大家一个手啊按在这个但以理书第七章啊，我想把大家的手按在第七章，这个就是刚才那节圣经，就是二十一节那里啊，你把手放在那里。我观看见这脚与圣民征战，胜了他们。那么不要忘记啊，这脚与圣民就是与圣徒征战，胜了他们。然后弟兄姊妹，到了启示录的时候，你看见但以保约翰呢，是完几乎是一字不漏，我只能说一字不漏，几乎就是把这段话就翻成新约的话，是一模一样的，而且用了圣徒这个字。所以我们知道那里的圣徒就是这里的圣徒啊。你把这个手按在这里，然后呢我们来看启示录第十三章，你看看这个但以理第七章讲那个脚就是敌基督。那么讲启示录，讲敌基督的启示录第十三章呢，讲敌基督的呢就是十三章那里。你看第十三章，我们看那只兽啊，第十三章第一节，我又看见一个兽从海中上来。好了，这个兽上来，然后一直形容，形容这个兽就是敌基督了。第六节，兽就开口向神说亵渎的话，亵渎神的名，并他的帐幕，以及那些住在天上。第七节，有任凭他与圣徒征战，并且得胜。弟兄姊妹，你看见了，完完全全一样的。前面说，前面但以理说这脚与圣民征战，胜了他们。现在约翰说，这个他任凭他就是敌基督，与圣徒征战，并且得胜。弟兄姊妹，你这两个一对就清楚了。原来但以理书所说的圣徒，你要解释他的话，一定要用启示录这个话来解释，你才知道这里圣徒指的什么说的，不能乱解释的，明白吗？这个很重要。我为什么这样讲哈？这个和你相不相信灾前灾后灾中被提出很大的关系。那么大家看不清楚的原因就在这些地方，因为把这个圣徒完全弄糊涂，弄得不清楚了，我们就不知道怎么回事，所以呢我们才会有许许多不同的领会。其实圣经的话再清楚不过啊，我们知道圣经的话在这里几乎这个那个就做那个严谨来讲，那比科学还要严谨。所以我们没有第二，我们不可能从别的路上逃走，除非你看见神的话是这么清楚的。好，所以现在呢你很清楚啊，这个启示录这里所说的圣徒，并以圣徒征战。好，现在我们要问弟兄姊妹，你现在如果翻到启示录，你就知道说这里的圣徒就是在启示在什么，在这个但以理书所说那个圣灵，完全一个字，完全一样，而一件事情。所以你很保，你可以很稳妥、很保险的说，我这个解释没有错的，因为的确确确就这样的。那么好，现在我们要问，这里的圣徒是指的什么时候呢？那么现在你要小心啊，因为圣灵是借着约翰来写启示录的。现在我们看，在约启示录里面，圣经怎么用圣徒这两个字？到底这个圣徒怎么用它？我们好不好看一看第五章好不好？第五章第八节，第五章第八节。 你看第八节，他既拿了书卷，四伯父和二十四位长老就匍匐在羔羊面前，各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金炉，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那弟兄姊妹，这是启示录第一次讲的圣徒，你知道很明显，这个圣徒不光贵。那这个圣徒我们普通领会很清楚，众圣徒就是众圣徒，那么新约里面讲的众圣徒都是指我们来说的，对不对？你不会有一个思想会讲到旧约的，你不大会的，这个思想很清楚的。好，如果你再看第十一章，或者这样好吧，我想我们不去看了，不需要看了，这个因为我们没有时间哈，你如果仔细的去把那个新这个启示录圣徒好好读过的话，那么我想你就会知道这个启示录约翰是怎么用它。但现在我想我给大家一个很清楚的一幅图画，最清楚的一幅图画，什么叫做圣徒，应该在启示录里面能替我们直接下断案的，很清楚的。那这里十三章这里讲说敌基督和圣徒征战，对不对？那么这是大灾难里面的情形。那么你再回头退到十二章的末了就清楚了，退到十二章的末了，十六节，地却帮助妇人，开口吞了从龙口吐出的水，龙向妇人发怒，去与他其余的儿女征战。这儿女下面说，就是那守诫命为耶稣做见证的，那是龙，就站在海边的沙上。你看三而一的恶者，那个征战的对象很清楚了，龙征战的对象什么呢？是守诫命和为耶稣做见证的。然后呢下面就说任凭他与圣徒征战。所以你根据上下文你比较一下的话，你就知道说圣灵在这里所给我们看与圣徒征战，大灾难里面那个圣徒指着谁说的呢？这里包括两班人说的。哪两班人呢？一班人是守诫命的，就是犹太人，特别是那些忠心于神的渔民说的。还有一班人呢是为耶稣做见证。那弟兄姊妹，如果你不相信，如那这个很清楚很清楚，弟兄姊妹，犹太人你可以说他是守神的诫命，你不能够说是为耶稣做见证，因为他们还没有看见我们主第二次来，所以不可能为耶稣做见证。所以在这里很明显，你可以说基督徒是为耶稣做见证又守神的诫命，这个说得通的，没有错。但是呢，你不能够把这句话直接用在犹太人身上，你说他们是为神守神的诫命，为耶稣做见证，这个话不通的，不能讲，讲不过去的，不可能的。所以很明显，弟兄姊妹，当至高者的圣名或者任凭他与圣徒征战，是很明显指着两班人说的。哪两班人呢？一般是犹太人，另外一班人呢就是基督徒。所以在这里我想我们就解决了许许多多的问题。如果你是相信灾后被提的，你知道说教会要经过大灾难，有一个根据，就是这里很明显在大灾难的时候，你看见因为教会经过大灾难的缘故，所以你发现有犹太人不止经过大灾难，还有呢就是以色列就神的儿女也经过。那这是如果你相信灾后被提，如果你相信灾前被提的话，那么我们知道相信灾前被提的弟兄怎么解释这一段圣经呢？我如果没有错的话，他们说是指说在大灾难的时候相信主的一般人。那么大灾难以前那些全教会已经被提了，那么现在大灾难的时候，你知道有的人不肯拜相，那么有的人为主寻道，那你可见他不光相信而且为主寻道，那你怎么解释这些在大灾难以后为主寻道那一班，那你怎么解释呢？那这一班人一定是基督徒。那这一班人怎么是基督徒？如果你相信灾前已经被提了，那么就证明说这个应该是指着在灾一直在灾难里面这个得救的这个信主的基督徒说的。所以弟兄姊妹，不管你从哪个角度来看这启示录，但是很清楚的有一件事真的，圣经讲到至高者的圣名指着这两班人说，明白吗？弟兄姊妹，很清楚很清楚，一般人是属地的，一般人是属天的，他们要与我们的主一同来，这就是以赛亚撒加利亚所说的 同着众圣徒一起来。弟兄姊妹，所以现在你看见那个至高者的圣名德国很清楚，为着那个忠心的地上的百姓，弥赛亚国是为他们预备的。那么为着这一般基督徒中间的圣者，为着他的教会，你看见说在这里有一个国也是为着他们的，那就是父的国，或者说天国。所以我想这个是很清楚很清楚。如果我们这样读圣经的话，弟兄姊妹，你就明白，你现在去解，你就能够得到一个很准确的解释。你知道说这里至高者的圣名不光是指着犹太人说，因为如果你这样，你如果坚持他是犹太人的话，那么好了，那么任凭他与圣徒征战，就指非要指犹太人不可。所以他们说，你看这里守神诫命为耶稣做见证，那如果这样非是犹太人不可，那这个有难处了。那么难道说那个香就是光是犹太人的祷告吗？不能。好，我想读圣经我们要很清楚，那么其圣经新约圣经里面的圣徒乃是指着我们这些被分别的人，所以是非常非常清楚的。所以让我们记得，这个国度呢，乃是为着一般圣洁的人，乃是为着一般被分别出来的人，他们有一天要得着的，要得着的。今天呢，你不要去告状，你今天呢，你宁可吃亏，因为怎么有一天你要得着一个赏赐。那这个可以说是神的儿女一直在盼望的，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说，凡为我为着我活福音的缘故，凡丧掉生命的就要得着生命。是说我们知道这个生命在原文就是魂的意思，魂乃是指着我们的人格，指着我们的情感意志，有的时候我们意志受伤了，有的时候我们情感受伤了，有的时候呢我们心思也受到伤害。但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如果有损失，我们知道说在千年国的时候，那就是我们得赏赐的时候。如果你我没有看见这个，没有一个人愿意把脸转过去。我们昨天听到有一个姊妹做见证他的母亲打他的时候，打他的左边一个肩膀，他把另外一个肩膀挪过去，但是他告诉我们他的眼睛里面充满了怒火，眼睛里面都眼睛里面是眼睛里面发的火，眼睛里是冒火星的。那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如果我们光是用为着要实现山上的就这样做的话，弟兄姊妹，那是很辛苦很辛苦的。那为什么今天基督徒能够被打不还手，被骂不还口，能够为逼迫他们的祷告？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不是说基督徒是一般愚民或者愚昧的一般人，不是，他们里面的生命就是这样的一个生命，倒出来的生命是爱的生命。就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有一天我这一般人他们要得国的。弟兄姊妹，你看见虽然他为着主的名和福音上吊这一切，撇下这一切，到了来世没有不得百倍的。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你就看见天国对我们是太重要太重要太重要。对于我们来说，千年国乃是我们得着产业的时候。弟兄姊妹，很可惜有很多人忽略了这一面那么现在我想是很清楚了。那么大家知道说人子的国天国应该是和这个弥赛亚国是同一个时候，不要忘记弥赛亚国这个名字都没，圣经都没有，我们是特别把它用来形容的就是说弥赛亚要做掌权的那个范围，我们称它做弥赛亚国。那么这个天国呢，我们知道是圣经里明明是有的，但你每次读到天国的时候，你很明显的是特别是为着我们这些人，为着教会的。所以我想是非常非常的清楚。那么圣经里面很清楚的把这幅图画呢是很明显的指给我们看。好，我想我们把这一段圣经呢大概这样解释了以后，那么弟兄姊妹没有困难，你再来读就读这个。那么所以那里讲到圣徒德国，那里讲到德国，而且要享受一直到永远，那个就是指着天国说，但是同一也是就是和弥赛亚同一个时候，为着地上的百姓。我们知道说神纪念大卫的约，也纪念亚伯拉罕的约， 弥赛亚国的，就是他们要得着那个国。那我们这些亚伯拉罕的信心的子孙，就是我们像心一样那么多的神的儿女们，弟兄姊妹，你看见，如果我们肯把自己分别出来，我们肯为着主的缘故失丧魂，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说我们要有一天要得着什么呢？有一天我们要得着一个国度，要得着奖赏。那个时候呢，那个国呢，就是那个至高者的圣名他们所得着的国。所以清楚吧，为着地上的百姓，他的重点重在弥赛亚国；为着天上的百姓，他的重点是重在天国。我想这一点非常要紧。好，那现在呢，我们再回到天国这个题目来，我们再看看几节重要圣经，好吧？我怕大家都忽略了啊，我们再看看。我们来看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第十九章，第十九章，我们从23节读起，或者这样好吧，我多读一点好了，因为我觉得这段圣经很重要，我们普通呢。我觉得这个要懂得进天国最清楚的一段圣经啊，可以说好多节圣经都很清楚，这一节是应该这一节是最清楚最清楚了。我把它读一下好不好？第16节，有一个人来见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以善事问我呢？只有一位是善的。”然后等等，那么然后呢，主告他说，第19节，当孝敬父母，又当爱人如己。那少年人说，这一切我都遵守了，还缺少什么呢？耶稣说，你若愿意做完全人，可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那少年人听见这话，就忧忧愁愁地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然后23节，耶稣对门徒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财主进天国是难的。那刚刚走了个财主，那个财主就是少年的官，对不对？因为他的产业很多，那我们看他的财富很，因为他悠悠愁愁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然后下面呢，主就说，耶稣对门徒们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进财主进天国是难的。有意思，弟兄姊妹，讲到这个进天国是难的时候，讲说这个人他的产业很多，所以这里说进天国是难的。然后我又告诉你们，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那么弟兄姊妹，很有趣，我上一次已经告诉弟兄姊妹了，这个天国就是神的国，不过神的国的范围呢，就是比天国要大得多。我们讲过，光是千年国，我们的千年国的范围不光是弥赛亚，它的范围要大得多。所以神的国呢，实在说来是包括人子的国，也包括父的国，所以你看见这个应该通通在里面的。所以每次好像我们讲的上海和中国一样，那上海比中国小的很多，你到了上海就是到了中国，但你到了中国不一定就到上海。所以我们要记得这个是，所以这两个字呢应该是相通的，但是范围上有一点点的不同。所以同样的一段圣经，你在路加福音就用神的国，财主进神的国是难的，就不再用天国。所以这个我们才知道是他的意思，并不像有一般人以为说，因为犹太人他们怕提神这个字，所以呢把所有神的国的地方都放在天国。那如果这样的话，你这一节圣经就很清楚了，告诉你下面明明提到神的国，所以不是这个原因。我想这一点非常清楚。好，弟兄姊妹，我们的主就是借着这一段给我们看见呢怎样进天国。那么25节，门徒听见这话就稀奇得很，说这样谁能够得救呢？好，耶稣看着他们说，在人这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彼得就对他说，看哪，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将来我们要得着什么呢？然后我们来看下面，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这跟从我的人到复兴的时候，那复兴的时候就是万物复兴的时候，以色列复兴的时候，人子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你们也要坐在12个宝座上。你看见没有？审判，这就是要得国审判以色列12个支派。29节，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姊妹、父母亲、母亲、儿女、田地的，必要得着百倍，并且承受永生。 然而在而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那弟兄姊妹，现在你把这一段圣经读过以后，你发现这里有，这里我们的主重点重在哪里？不是讲重点，不是重在讲，这里重点重在讲哪里呢？讲进天国，这点非常要紧。那么弟兄姊妹，我们的主说了这许多，就是告诉我们说，你看财主进天国是难的。所以在这里我们主特别讲一个字，不光讲了将来有天国，而且呢是讲说进天国。进天国用但以理的话就是要得着那个国度，很清楚，你要进去。那么进天国和进天堂有什么不同呢？我们说过了，凡是信耶稣的就有永生，就得着天堂了，他就，我们知道他就得救了，谁也不能够从父的手中得着他，把他挪走。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记得圣经里面上天堂是一件事，进天国是另外一件事。那我们普通的观念里面，我们是把天国就领会成天堂，但是马太福音用天国的时候，我们记得这个天国乃是根据但以理书我们所给大家看见那个三节的圣经从那里延伸下来的，是指着这样的天国来说的。所以我想现在我们就不会再有任何的疑问了。那么为什么进天国是难的呢？因为这里明显告诉我们，财主进天国一定要撇下一切才能进天国，对不对？这个很清楚啊。这个财主啊，为什么不能进天国呢？因为他的产业甚多，他有很多很多。所以我们的主说，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那我曾经一再说过，你如果到耶路撒冷去的话，你会发现呢，耶路撒冷呢有好多城门，每一道城门我亲眼看见过，很大很大的一个门，这个门的上面呢就开着一个小的门，到了太阳下山的时候呢，大的门就关了，然后只开一个小的门，然后呢人呢就可以进出进出。但是问题来了，如果这个骆驼啊带着那些货物又笨又重的货物要进城怎么办？那么普通人进那个针眼门很容易，因为身上没有东西，所以一钻就钻进去了。现在这个骆驼要进那个针眼门真是难呐、啊！他如果真的要进去的话，第一一定要怎么？要把他货物啊要拿下来才行，要把所有这个东西都拿下来，然后呢才能够进那个针眼门，对不对？很清楚的，否则根本进不去的。所以我们的主的意思就是说，你看喏、哦，这就是大财主，他就是那个少年的官。他太多太多钱了，他太多太多产业了，那么结果呢，他呢就背在上面，他根本进不去的。那我们的主是教他怎么进去呢？我们的主说，你要变卖一切分给穷人，这样你就进去了。意思就是说，你把你所有的东西通通拿下来，然后你所有的产业通通拿下来，那么这样你就可以进天国，明白吗？我们的主很明显就是告诉我们说，那你看骆驼穿过针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但是你看看这个少年的官忧忧愁愁的走了。那么弟兄姊妹，如果进天国就是进天堂的话，那么这个天堂就难进了。那么这个天堂怎么进的？凡相信的人都进去了，对不对？你看，只要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靠着耶稣基督的话，什么也不要做，我们就进去了嘛。但是进天国不行，进天国要怎么样？要把你所有的财富统统放下，然后你才能够进去，否则进不去的。明白吧，弟兄姊妹？这个你读这段圣经要跟上面跟下面通通要连在一起，你若光抓一节根本不行的。然后呢，门徒就问说，就稀奇说，这样谁能够得救呢？那弟兄姊妹记得啊，这个得救不是指上天堂的得救来说的。圣经里面得救有好几个得救，好几种得救，不要弄错了哈。我们普通所想的得救就一个。那其实圣经说，姊妹们呢，如果真的能够顺服在圣灵的权下，他会在生产上得救，所以在生产上这个弟兄没有份的。啊，所以你不要说得救只是得救嘛，应该是弟兄有份，姊妹也有份。但是生产得救呢，从生产得救只有姊妹有份，弟兄没有份的。所以这里很清楚，圣经里面讲到得救，也讲到身体得救，就是有一天我们主来的身体要得赎说的。那不止如此，圣经也讲到 salvation of the soul， 在希腊原文叫 salvation of the soul， 那个原文就是魂的得救。所以这里很清楚，进天国乃是和魂的得救发生关系。 不是灵的，等灵的就老早得救了。那么身体呢，等到主来的时候，我们就要解决了。所以这里谁能够得救，意思就是说，这个得救是指着魂的得救说的。如果只是灵的得救，那弟兄姊妹就不通了。我们所传的福音，好像我们圣经明明说信耶稣就有永生，信就可以，哪里还需要撇下一切呢？如果你不撇下一切，不是可以？当然可以。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不把脸转过去，可以不可以？当然可以，你还是信主的。如果你在那里这个不为仇敌祷告，可以不可以？当然可以，你是基督徒，当然可以。如果你去告弟兄，可以不可以？当然可以。谁你有钱能告，谁能够拉住你呢，弟兄姊妹？但是问题在这里，问题就是进天国的问题，那就是有一天要得国，那这里就所谓的进天国。那彼得就对他说：“看哪，我们已经撇下所有跟从你，将来我们要得什么呢？”这个彼得头脑还是生意的头脑啊。那么他说：“你看看，我们已经为你撇下所有跟从你，将来我们要得到什么呢？你看和这个少年的关比不同了，这个少年的关什么也没有撇下。”现在你看我们什么都撇下，现在彼得就告诉你看我们不是骆驼了，我们这个身上什么都没有了，就现在我们也可以进去了吧。那么我们现在得什么呢？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在这里很明显的天国是个奖赏，是可以得到的，那就是刚才我们但以理书那里所说的那个至高的名德国的，就他们要德国德国要享受，那很清楚啊。我弟兄姊妹不要忘记，圣经说至高的名要德国享受，这个很清楚。还有后面呢，说是至高者德国的时候到了，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这个德着国就指着进天国。那么我们会得着什么呢？那下面主就是告诉他，你要得的是个天国，是个国，对不对？很清楚。下面我们要得什么呢？弟兄姊妹，彼得说我们要得什么呢？主现在告诉他要得什么。下面二十八节，所以耶稣说：“我实在地告诉你们，你们就跟从我的人，到复兴的时候，就是千年国的时候，人子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你们也要坐在十二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弟兄姊妹，这就是与基督一同作王说的。然后下面，在这里我们的主就安慰这些跟随他的人：“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姊妹、父亲母亲、儿女田地的，必要得着百倍。”那就是千年国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今天有许多人为着主的缘故撇下一切来跟随主，为着主的缘故他放弃所有的权利。弟兄姊妹，他是个傻子吗？不是。必要得着百倍，什么时候得着百倍呢？那是指着在千年国的时候，并且承受永生。所以弟兄姊妹，然后呢，我们的主特别警告彼得，因为彼得很狠。你看我们什么都有了，然而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彼得，你不要以为你是在前的，在前的要在后，在后的要在前的。今天你我所看不起的弟兄姊妹，你以为你站在讲台上将来你就得着了，不一定。你到那天我们都会跌破眼镜。有个姊妹很安静，你也不大认识他，结果弟兄姊妹你看见说他确实得着百倍。所以让我们记得圣经里面那个进天国的思想、德国的思想，乃是指着得赏赐的思想。那这一点非常非常的要紧。那因着这个缘故我们就得着安慰，这个和我们的生活很有关系。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只有这一辈子，我们一定要争，对不对？如果我们只有这一辈子的话，弟兄姊妹，我们一定为了利害，为了利益，我们一定要争，一定打官司，一定这样，一定那样，一定争。但你们争一面叫我们不像基督徒，另一面我们就失丧了魂，得着魂的就失丧魂。你什么都有了，但是弟兄姊妹，你损失的太多太多。所以为了这个缘故，主叫我们在地上乃是做一个羔羊跟随他的人，那这样在人在我们身上能摸着天的境界。所以这一点非常要紧的。我们可能左脸转过来，可能左肩膀转过来，我们眼睛还是冒着火星的。但是感谢主，主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基督徒不是傻子。有许多人为着主的缘故，他真是怕罪啊，怕受污秽，不受污染。但是有的人你看见说，他在那里放纵肉体。那有的弟兄姊妹你看见，特别在美国你看见说，有许许多神大用的人，结果有些丑陋的事情发生。 好像人看不见，好像人不知道。他们以为说隐藏的事不一定人知道的，但是弟兄姊妹，如果一个人真的在审判他的前眼光亮光底下的话，不是今天有没有人看得见，你得救了蒙恩不错，感谢主，天堂是你的。但是弟兄姊妹，到了千年国的时候，你我能不能得百倍？我们是不是傻子呢？你知道今天在地上有一班傻子，你如果把他放在，你如果今天他们这个也不会那个也不会，他们连一点犯罪的本钱都没有。你知道地上的人呢，他们又这个又那个又那个，所以他们有足够犯罪的本钱，但这些人他们连犯罪的本钱都没有，那么他们是不是傻子呢？他们有个很美满的家庭，他们不像许许多多人一样，到了一个年龄的时候他可以放纵他自己，因为他有本领放纵他自己。弟兄姊妹，这些人将来如果信主要上天堂，没有错，永生是他们的。但是不要忘记了，我们这些人知道说有一天到了千年国的时候，就是得赏赐的时候。今天虽然我们失去了魂，有一天要得着，但是所有今天得着的不肯放过你弟兄，掐住他的脖子，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就是得着100万也是输掉了一个，也是最大的输家。什么时候我们是最大的输家，就是最大的赢家，那就是千年国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在那里争，不要在那里回嘴，不要在那里反应，好像所有的人都能欺负我们。神让所有的车辆从我们头上砸过，神让车辆让别人乘坐，但是弟兄姊妹，不光是为着背十字架，不错，是背十字架不错，在人来看好像神不大公义，是不是？今天神把一个让用车辆别人乘坐从我们头上砸过，那弟兄姊妹，我们学了十字架功课，那么神怎么让他就这么过去的呢？但是不要忘记，我们好像损失了，你要看见有一天有一个国是为着至高者的圣徒。你我是不是分别出来的？别人在那里抱怨，别人在那里伸冤，我们也抱怨，我们也伸冤。别人在那吐苦水，我们也在那吐苦水。弟兄姊妹，你看见吗？通通漏掉了。有一次尼师母在那里讲一些话，尼弟兄就说漏了漏了漏了，他说尼师母说什么漏了，他说恩典漏掉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有的时候我们说一说我们快乐了，表白一下我们快乐了，不错，我们已经得着我们的赏赐。这就是圣经里面所说，我们讲到这个，讲到捐书的时候，讲到奉献的时候，钱财奉献的，讲到这些，讲到那些的时候，那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了，很清楚很清楚，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给我们看见什么呢？就给我们看见说要坐在暗中。那坐在暗中的人难道是都是傻瓜吗？不是，暗处在暗中看见要报答的，那个报答特别指着将来的那个千年国说的。弟兄姊妹，今天敲锣打鼓，所有人都知道了，就说他已经得着他的赏赐，他已经得着了。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很清楚很清楚的，根据刚才那节圣经，我们知道什么叫做敬天国。敬天国就是指着将来至高者的圣灵要得国说的，这特别发生在指着与基督一同作王说的。那这样的人一定是得胜者，很清楚，根据圣经一定是得胜者，对不对？被打不还口，被骂不还手，像我们的主，他把另外一个脸转过去陪他走第二里路，这样的人是得胜者。不告弟兄姊妹，不告弟兄，不攻打弟兄，弟兄不告弟兄，宁可吃亏，宁可受欺，这样的人是得胜者。所以从这里很明显的，弟兄姊妹，这样的人是把他自己所有都撇，他撇下房屋、弟兄姊妹、父亲母亲、儿女田地，什么都没有了。但是感谢主，弟兄姊妹，这些跟随主的人，在来世，特别是到了这个主回，特别到了这个千年国的时候，你看他要得着百倍的。今天不一定得着，那一天要得着。要想起主的话说，凡失丧魂的要得着。那这个现在这些圣经慢慢就通通越来就越都清楚了。我们再读两个地方圣经好不好？恐怕就会很清楚。马太第五章第三节，
马太第五章第三节，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这个虚心的原文呢，是叫应该翻作邻里贫穷，邻里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那现在弟兄姊妹能懂得这句话的意思了。我们的主坐在山上，然后门徒到他前面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那么第一句话就说邻里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那弟兄姊妹，这什么意思？这就告诉我们说，天国是个赏赐，对不对？如果不是赏赐，怎么是他们的？所以只要一个人是邻里贫穷的，这个人就是快乐的人，就是蒙福的人，这个人就是个得胜的人。那么弟兄姊妹，这个人呢，天国是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个赏赐是，所以天国是个赏赐。这里很清楚，主一开始就告诉门徒天国的性质，就告诉门徒这个天国的实际就是这么一回事。邻里贫穷的人，那么这个非常的清楚。然后同样一段圣经，你再来看第六节、第十节、第十节，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为了主的缘故，为了意义的缘故，这里不光为了主啊，有的时候你就是因为不肯妥协，不肯犯罪，不肯同流合污，这个时候你受了逼迫了，你当然有了损失了。弟兄姊妹，这样的人有福了，因为什么？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将来是这样的人与基督一同作王，这样的人圣经称他说至高者的圣徒，是被分别出来的。圣经要称作这样的人是什么呢？是这样的，他们要得罪一个赏赐。那么更清楚，你再读下去更清楚了。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毁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弟兄姊妹，什么叫做天国呢？天国就是指着天上的赏赐。那么主什么时候把这个赏赐给我们呢？感谢主，在千年国。所以你把这些地方圣经都读过了以后，你就会很清楚，天国或者是神的国有一天要来到。那么这个特别执着天国的实现来啊，我想这一点非常的要紧。你读到这个马太福音的时候，我想大家记得，因为讲天国讲的最好的是马太福音，因为多半都大部分的这个字都发生在马太福音里面。这个马太的五章、六章、七章是讲天国的实际或者内容，啊，这是马太五章、六章、七章。然后呢，马太福音十三章是讲天国的外表，这个以后我们看下次会不会还有点时间说它。然后呢，马太二十四章、二十五章讲的天国的实现，你知道将来到了那个时候就有绵羊、有山羊的故事，那是特别注重在天国的实现。那么我们知道，千年国就是天国实现的时候，那么那个国呢，对我们来讲乃是一个赏赐啊。所以我想很清楚啊，我们马太福音十九章那一段很清楚是讲的天国怎样是赏赐，讲的刚才这两个地方也是讲到天国，所以我们应当欢喜快乐。这个不是阿 Q 精神，我们不是说因为这个你知道阿 Q 被打了，他有一句话可以自圆其说的，那么叫他自己很开心，自己很大，这是阿 Q 精神。但是我们不是，我们被逼迫了，我们欢喜快乐，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天上的赏赐是大的，是大的。天国里面有大有小，弟兄姊妹，很稀奇。现在啊，我们在争谁为大，但是谁是最卑微的，有一天在天国里是最大的。你看，天国里有大和，我们主明明告诉我们，天国有大和小的，赏赐也有大。也有小的，所以我想这个是非常能够安慰我们的。然后我们再来看《使徒行传》第十七章、十四章，《使徒行传》十四章，十四章二十二节，坚固门徒的心，劝他们，是保罗哈，把这个我们这保罗要分手了， 所以呢，他就坚固门徒们，劝门徒们，劝门徒们恒守所信的道，又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弟兄姊妹，进天堂不需要的，你只要相信耶稣基督就可以了，但是要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的艰难。你知道为什么？因为前面第十九节，但有些犹太人从安提阿和伊哥念来挑唆众人，就用石头打保罗，以为他是死了，便拖到城外，门徒正围着他，他就起来进城去。你看他被保罗受逼迫，就在这个时候呢，保罗安慰他们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的艰难，包括为主受逼迫说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是和进神的国发生关系，不是和进天堂。今天他们已经进天堂，保罗已经得救了。那你现在呢，我们感谢主，保罗要得着一个国。所以保罗在，所以保罗说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的艰难，这就是进天国来说的。那么弟兄姊妹，感谢主，保罗到了提摩太后书，我们看看好不好。保罗到了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七节，弟兄姊妹，这个他前面讲说亚细亚都弃绝我，弟兄姊妹，连他当初他这个好好服侍的那些小亚细亚通通弃绝他了。那么这个基督徒，一个神的仆人，做工作到这个地步，那应该是很可怜很可怜了。他现在要到主那里去了，他第七节怎么说呢？他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那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我所信的道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保罗知道自己有公义的冠冕，他说这个是那日要赐给我的，他知道已经有了，而且不光是我，他这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这个就是至高者的圣徒。然后下面他说第十八节第十七节，唯有那你看第十六节，我初次申诉没有人前来帮助，竟都离弃我，但愿这罪不归于他们，唯有主站在我旁边，加给我力量，使福音使我竟都传明，叫外邦人都听见，我也从狮子口里被救出来，主必救我脱离诸般的凶恶，也必救我进他的天国。弟兄姊妹，又是进天国，那特别是至多得赏赐来说的。所以我想弟兄姊妹很清楚很清楚，今天我们特别重强调的就是将来天国来的时候，这个千年国的时候，就是至高者的圣名得国的时候，为着属地的那些忠心的犹太人，有一个弥赛亚国是为着他们，为着我们，我们知道一个天国是为着我们，到了那一天，弟兄姊妹，天国是我们的。如果我们是邻里贫穷，如果我们是受逼迫，我们为主受逼迫，为义受逼迫的，那么如果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肯撇下一切来跟随主，如果为着主的缘故我们能够是上魂，如果我们为着主的缘故愿意把脸转过去，愿意为走第二里路，弟兄姊妹，你看见那就是我们得冠冕的时候，与主作王的时候，也是得着生命的时候。其实弟兄姊妹，这样的人在地上已经作王了，能够转过脸的人，能够走第二里路的人，能够吃亏的人，他们是王。就这样的人有一天要与主一同在那里做王，那这就叫什么？这就叫做进天国。我想我们今天的时间已经没有了，我们下一次是最后的一次。关于进天国呢，我想我们下一次，我本来以为今天可以结束了，但还是不行。我想我们下一次呢，可能是很好的一次，我们就把进天国、千年国这部分就可以说把它完全讲完了，因为还有很重要很重要的话我们需要说完，然后我们才能够结束。看这个样子啊，我们可能还需要有第三个梯次的启示录，因为我们到现在还没有讲到这个灾前背题、灾后背题，还是得胜者背题，还没有讲到。那这个是很重要很重要的，我看丢的是很可惜的。所以如果主愿意的话呢，看样子也许还要有第三个梯次的这个启示录啊。但是我们感谢主，但愿我们能够为着这个梯次我们所听的，在主向主祷告，但愿这个真是能够影响我们的一生，影响我们的生活。我们低头有点祷告。亲爱的主啊，我们真是感谢你，当我们读你话语的时候，我们再一次受你的激励。 主，我们感谢你，不止你的荣耀的生命住在我们里面，能过一个超越的生活。主，这个地不能够再摸着我们，因为你的生命乃是君王的生命。但是我们的主，当我们这样肯吃亏，当我们这样肯受欺，当我们在这里靠着你的旨意，愿意撇下一切来跟随你，愿意失丧魂的时候，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有一天，有一个日子是你为我们预备的。我们主，到那个时候，你要擦干我们所有的眼泪，你要把那个荣耀的光冕赏给我们。我们的主，我们这些蒙你恩典的至高者的圣名或者圣徒，德国的时候就到了，也是德国享受的时候到了，我们就要与你一同德国，一同享受，一直到永远。所以我们的主，聚会散去，但是这些话一直在我们里面做工，给我们有回头的亮光。这些话给我们安慰，给我们鼓舞，也给我们能力，叫我们能够欢然举步，叫我们能够欢然向前。主啊，也叫我们剩下一点点的日子，叫我们能够讨你的喜悦，能够让你的生命能从我们身上更多的彰显出去，能够抢救更多的灵魂。亲爱的主，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阿门。